那么说到他这个人的聪明，我讲一个故事很有意思，就是发生在他身上。他那时候刚进西藏没多久，那么有一次生了病，那么看医生，看医生呢，就当地都是最好的医生啊，就给他看。看完了以后，把完了脉以后啊，就用药。这用药，大家要讨论一下他的病情什么等等。结果啊，有意思，这个病人黄家就中国不大师啊，他也在这个里边参加他的意见，哎，觉得就是这个脉是脉象是怎么样，应该下什么样的药等等。哈，结果所有带他看病的医生呢、啊，有一个共同的啊感受。非常惊讶的说，这个年轻人了不起，不是我在这里啊给他看病，而是我遇见了一个最好的好的医学教授，上了一课，平常我不懂的东西被这个病人一讲读懂了。我们无法想象的这种事情，这是我们绝对无法想。因为我们不妨我们现在想一想，为什么要我们想一想呢？就是我们经常啊拿我们的自己的生活经验所体会一下，那么才能够啊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要讲的特征这个内容。所以我们现在不妨想，我们现在看病跑到医院里去，那个医生不要说不讲，你就是跟你细细的讲，再详细讲，讲了半天，你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？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啊，因为这个医学真的是非常复杂。我说现在的这个病啊，他就是要看你胸部 X 光照，你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啊。然后呢，实验报告说你这个红血球多少，白血球多少，他可没有啊，就把那个地方骂这么一把，要我们自己就把那个脉，根本不晓得他到底是什么个，这就得蹦咚蹦咚跳几下。对，就这么一个，他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啊，他就是会能够了解这个，而把当时的名医都这样说服，这是实在绝顶聪明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我们从这地方可以了解这样的聪明。然后呢，广学从小乘开始到性相各种各派。
好，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说讲宗大师的功德，讲宗大师聪明绝顶的时候，那你们会不会想到说，师父为什么会讲了这样一个公案呢？其实宗大师的功德讲遍论著都是无与伦比的，那么为什么师父讲了一个看病这样的公案呢？你们心里有这样的疑惑吗？那有什么答案吗？那我现在再问大家下一个问题，如果讲宗大师的讲遍论著的这样的功德，我们能不能从我们的经验里去体会到宗大师有多了不起呢？我们有没有讲遍论著这样的经验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如何去类比出宗大师的绝顶聪明呢？这样的一个角度，是否可以理解师父为什么从这样一个角度讲宗大师的功德？因为至少我们都去医院看过医生，看医生的时候我们还能参与意见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不要说专家级的名医，或者说最厉害的医生云集的专家讨论会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给我们看病，通常讲了半天我们也不明白，就是给什么药吃什么药，应该就是这种状况吧。就只有用一个看病这样的例子，我们才会从我们平常的这种经验之中去类比一下，说这样一个年轻人，就是大学生啊中学生啊这样的年龄，然后就可以参与到对于病理状况啊药剂状况的这种专家级的讨论，而且下一步是被专家级的佩服，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医学教授，最好的教授，而且是给专家上了一课，平常不懂的这种东西被这个病人讲了一下呢，他懂了，就成为了专家级的医学教授了。其实这种事情如果说发生在哪个大学里的大学生的话，可能会令那个整个医院令专家蛮震动的。那么假如我们是在专家系统里也会很惊愕的，因为他不是这个系统的人。在医学领域宗大师都能够这样子，就以这样的聪明程度，在他擅长的这个文思修讲遍论著的领域里，那真是大鹏展翅，不可思议的高度。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认同我这样的 理解，大家认为呢？我觉得师父非常非常贴近我们的现状，因为我们无法了解讲辩论著的功德到底是有多高，怎么样去想象呢？除非你有一点点经验，所以特意找了这样一个看病的例子。你们认为呢？所以当时的名医都这样说，这实在是绝顶聪明。最后师父结论到哪里呢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了解，可以了解他就这么聪明。这样的聪明人呢，然后广学，从小乘开始到性相，各宗各派，以这样的聪明程度，以那样的用功程度，然后那么广泛的参访所有的善知识去学习，那可以想象他对教理广博的文思的程度达到一个顶级的状态了。那么下面又是一个问题了，为什么要一直讲宗大师绝顶聪明？一讲宗大师绝顶聪明，我们就会觉得说啊，这是聪明人能走的，我这么笨的是走不了的，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因为那都是佛菩萨示现的能走的，我可能走不了。当我们遥望星星的时候，难道仅仅是为了证明我在地上多么渺小吗？佛陀夜读明星开悟了，我们看到星星只会想到自己的渺小，还是也会想到很多建立生命的宗旨啊？或者说想一想，这个绝顶聪明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广学各宗各派，用了难以想象的努力，为我们示现了讲辩论著的不可思议的种种功德。那他来这边就是为了表现一下他多聪明、多有智慧，然后就走开了，就是这样表现一下吗？日月星辰难道是为了自己的光明而显现的，还是为了能够给我们照明而出现的？再一个问题，他这么绝顶聪明，然后那我太笨了，我太笨了，然后呢？所以我就笨下去吧，或者说这是聪明人走的路，我就不走这条路，还是会觉得说这么聪明的人都选择走这条路，何况我这么笨的呢？我更要跟着聪明人走了，这里边有好多种思路，有在想吗？看到了聪明人会绝望吗？还是看到了聪明人来带领我们，我们会感到希望？难道我们喜欢被不聪明的人带着吗？被不博学的人带着，我们喜欢追随这种人吗？当然不是吧。如果追随一个不是绝顶聪明的、广学多闻的，我们有什么成长的空间呢？我刚才也提到说，为什么不在这里边讲说宗大师的讲辩论著的功德，而是要说看病？现在能提出这个问题的人，是不是了解了宗大师讲辩论著的功德了？对不对？然后才能够提这样的问题。可是30年前，师父在讲《菩提寺广论》的时候，有人知道宗大师吗？我们对藏传佛教了解的是多少？心里应该有很多排斥吧，有很多误解吧。怎么可能了解到宗大师还有讲辩论著等等不可思议的功德？怎么可能去知道说他可以一天讲21部论，然后他可以巡回辩论县官11遍，到多少个寺院去巡回辩论，他每天要背多少书？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，也不知道看书。这是师父讲了30年之后我们再来学，有一些学过的同学会提出问题说，为什么不讲讲辩论著的功德？当时要是讲了讲辩论著的功德，大家又会生什么想法呢？讲辩论著，我要学讲讲辩论著太麻烦了吧，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了，这多省事的求解脱的办法呀。是拒绝文思经论的，我们觉得学习经论是很麻烦的，我们找捷径去取得修行的成功，也没有想过很多向内调伏啊，乃至到底用什么样的发心念这一句佛号才能真的跟阿弥陀佛相应啊，跟希望极乐世界相应啊，很多东西没有对教理做过详尽的文思，我们就会觉得啊，就是那样一回事情。 在那一个时代，师父想要引导我们慢慢的走进，总大师心里不要有太多的排斥，所以他讲到了这样一件可以成立宗大师决定聪明的事情。你们会不会觉得师父是为我们贴身设计啊？30年之后，现在学五大论的这么多了，对宗大师的功德、父子三尊的功德也了解很多了。想想当时他就是千里独行啊，征服的就是我们无知的旷野，一个人在汉地讲，难道不是吗？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师父决定讲这本广论的时候，他对宗大师的功德了解得有多深？我们就是试想一下，说读过广传吗？读过略传吗？读过应化因缘集吗？如果不是深深的为宗大师的讲辩论著的功德所崇仰，怎么可能挑起这么重的担子，到一个人们都不知道他的地方为我们讲述普调子地广论？所以他了解宗大师的功德一定是非常非常密集，非常非常多的，但是他却讲了这个来我们这边，我们那时候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，所以就等于说心里好像有海样的含量，只是给我们喂一滴水，根据我们的吸收量、信心的程度，合量的给我们设计这样的一个法宴，想这是何等的用心啊！再想一想，我们很多代班的班长啊，自己考虑考虑，自己去代班的时候，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心呢？是完全为自己的班里的同学能不能吸收师父讲的这一段考虑呢？还是有很多我要把这段讲得好，我要把我理解的东西讲出去呀、啊？是完全站在听闻者是否能理解的角度考虑，是否令听闻者得到最大的利益，还是有的干脆就上去炫技，不管能不能听懂，反正我把我知道的全部都讲一遍，讲很多很多，可是并不适合大家。所以常常说，做一件事情要有一个无染的发心，有一个极为纯净的利他心。从这样一个小的师父选择的这个公案里边，是否可以体会到一点，师父了解那么多，所以他才把这本广论珍惜成这样子，才不顾一切的给我们讲，不管多少次失败他还是要给我们讲，一定要讲到我们能够升起信心。那个时候他的心应该是坚定不可动摇，就像我们用我们这个非常非常短浅的智慧去揣测一点点的话，他是对宗大师的功德的认知一定是不可动摇的，所以才会有如此的勇气毅力，用这样慈悲的心一直讲一直讲。所以说我们能看到的，我们能理解到的善知识的恩德，他对我们的慈悲总是很局限的，但是正因为我们看到了这种局限，我们可以去想象还有多少是我们没有体会过的，甚至连动念都没有去想的。他讲这一个例子到底用了多少心思，在我们这一生乃至无量劫的无上菩提这条路上，才为我们详尽的打算了多少，一定比自己打算的多，这是肯定的，因为我们不懂求无上菩提。再想一想，从无限生命的角度来关注我们，然后在生生世世的这样的一个努力上，那么这又是他多少次的宣讲，多少次的为我们考虑，多少次的考虑我们的吸收量、理解程度，怎样才能应机，怎样才能让大家欢喜的听完，这又是多少次考虑了呢？所以为什么说法恩这么深这么重，一字一节呀，所以要好好的学习呀。